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级个体，在不确定的时代，确定的生活，为个体崛起的时代做好准备。我是古典。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去买房子，在办贷款的时候才发现呢，因为他信用卡有几次没有还，所以信誉不好，银行不批准贷款。但你知道啊，中国的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的。那就这么一耽搁呢，就过了一周，房价就涨了10万块钱，他非常的懊悔。因为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有信誉的人，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关注好自己的信用值。其实个人品牌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以为啊，自己又不是大明星，又不是大老板，又不是什么大神，没有必要去经营什么品牌吧。其实我觉得品牌跟信用一样，只要别人对你有认知，你就有个人品牌，只是品牌大不大好不好的区别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个人就是一家公司，如果知识技能是你的产品，那么个人品牌呢，则是一家公司的牌子。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吧，出国绕一圈买一堆纪念品回来，一发现全是 Made in China， 这些东西在国内以极低的成本被购入，但是打上品牌以后，身价就翻了很多倍。这就是品牌溢价的价值。如果一个人只有技能而又没有自己的个人品牌，他就很容易陷入这种低水平的低价值的劳动中间去。所以美国的学者彼得斯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，他说21世纪的工作生存法则就是建立个人品牌。个人品牌对一个人说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好处呢？第一个，个人品牌能够提高溢价。比如说啊，我们都知道楚橙的这个橙子啊，品相的确比一般的橙子好，但是也更贵。其实背后靠的就是褚时健先生的个人品牌。他的个人品质呢，给楚橙赋予了一种励志的色彩，而他的传奇故事呢，则让这个品牌的传播变得非常的有力，至少省了千万计的广告费。在服务界，一个有品牌的设计师，有品牌的咨询师，他们的收费一般都是普通的专业人士的120到150，那么贵的就更加的没得说了。所以个人品牌能帮你提高溢价。第二个，个人品牌啊，能显著的降低这个交易成本。拿我们家的月嫂来说，我的两个宝宝出生都是他的陪护，他专业而且又很负责，所以啊，他被我介绍了近10次哈，我的很多同事、合伙人、朋友也都是找他，因为是朋友介绍，所以信任成本就很低。我的朋友呢也相信我的眼光，这样他的交易频次啊就很高，从来就没断过。他也是一个特别感恩的人，所以当我们家二宝出生的时候，他就会推掉更高的别人的聘请，然后呢回家里面陪伴我们。就从他这么人品，是不是也继续的给他个人品牌加分呢？第三个，最重要的，个人品牌会让你自由。我的前面专栏说过，自由有3种。第一种是不一定非得在这家公司干的自由。第二个是不一定非得为钱干活的自由。第三种更重要，就是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。这3种自由都需要个人品牌。那么什么是个人品牌呢？我给一个特别简单的定义。个人品牌嘛，其实就是品质加上名牌。品质细分下去呢，分为品和质。品啊，回答的是你在生产些什么，满足了什么需求，在哪条赛道。而质说的则是你在这条赛道中间的排序怎么样，你的质量能排到第几呢？很多人啊，选品选赛道是有问题的。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哈，他天天宣称自己是互联网里面最懂摄影，摄影圈里面最懂互联网的人，这貌似就很厉害。但你仔细一深想，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么一条赛道。哎，当你去想摄影的时候，谁会去互联网圈子里面选呢？而当一个摄影师想要去做内容产品或者开网站的时候，他会找到一个所谓的互联网人这种很宽泛的定位吗？其实并没有人需要一个互联网里面最懂摄影，摄影圈里面最懂互联网的人。这种差异化竞争，只有差异没有竞争。当你选好了品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持续的输出高品质的东西，创造这个质呢？比如说郭德纲，他选的赛道啊，几乎是每个人都能干的，就是你每次看迎新晚会上面，谁穿个褂子往上一站都能够讲相声。但他的品质其实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。我有朋友啊，原来是钢丝啊，就是郭德纲的粉丝，曾经有3个月的时间什么都不干，就追着他去听他讲相声。他发现郭德纲的相声是2周一迭代，基本上不重样的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也不讲同样的相声，这就很让人佩服。不仅仅是有高品质，而且是一直保持高品质，这种高品质背后就是专业的能力和工匠精神。所以你的赛道是什么， 在这个赛道中间你能排到哪个位置呢？这就是品质。接下来呢，就谈谈看名牌。当品质在时间的积累下面，慢慢就会形成口碑，成为了出名的名。那么知道的人越多，宣传的频次越快，你就会抱得大名。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，有些东西呢可能太复杂，别人讲不明白，那么有些东西呢就简单易记，很快就传递了出去。这个时候名就浓缩成了牌，是一个符号化的心智定位。举个例子，成龙刚去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啊，前几次是哭着回来的，因为好莱坞认为说这不能叫功夫片，因为他们对于李小龙的功夫太过印象深刻了，觉得应该哇一下就把对方打死，怎么打这么久都没死呢？所以成龙虽然很有名，但缺乏一个差异化的牌。一直到后面成龙逐渐的发明了自己的独特的标签。如果说李小龙是简单的打，那么他就是好玩的打，他用了大量的这种好玩的杂耍式的动作，完全区分开了李小龙这种简单干净的打击，成为了自己的名牌。甄子丹也是，他模仿李小龙很久，名气很大，但是其实都没有成大牌，一直到叶问这部电影让他的短打，咏春的短打成为了标志性的名牌。选定赛道，选品，提高能力，做出质，持续传播形成名，而寻找差异化和简单化变成了牌。这四步我慢慢的讲，是因为我要反复的强调不要跳步。很多人在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品类和优势之前就拼命的做宣传，这样的宣传呢，其实越宣传可能越糟糕。史上最棒的个人品牌我不知道，但是最糟糕的我估计就是唐僧吧。他拥有全世界最糟糕的 PR 团队。你看，作为一个去西天取经，中间要穿过无数妖魔鬼怪的山区的弱和尚，传递最广的竟然不是自己法力高强，有观音姐姐护身，而是吃了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这么一个养生食品的品牌。这么一个品牌立出来，你想象一下，遇到这么多劫难也是他活该。所以啊，乱出名比不出名有的时候还要糟糕。那综合上面的内容，品质名牌可以简化成下面的公式：价值乘以人数乘以频次等于品牌。你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决定了你的品质如何，而你这个价值传播到的人数和频次则决定了品牌传播的有多远。所以不妨在心里面给自己做一道填空题，你多少次很好的满足了谁的哪些价值呢？这个答案就是你的个人品牌。今天内容啊就到这儿结束了，明天后天我们谈谈看怎么样讲清楚自己的价值，以及如何零成本的传播自己的品牌。今天的每日回顾，个人品牌的三个重要的功能：提高溢价，降低交易成本，以及让你更自由。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为什么说要先确定品质，然后才是关注名牌呢？今天的思考与践行，你觉得在整个职场中间什么样的人是最需要个人品牌的？那对于他们来说，个人品牌的最大功能是什么呢？关于个人品牌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困惑吗？欢迎你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今天是古典陪你共同成长的第214天，一起加速成长，长成自己的样子。